马政府服务，受犹太人的唾弃的税吏啊，用三个这样的代表来表达，耶稣所设立的这个新群体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这些在从这个旧的群体当中呼召出来的人，而从这个旧的群体当中呼召出来的人，让人非常的吃惊，竟然是这样的一些人，那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对吗？所以在税吏马太被呼召之后，他在自己的家里大摆筵席的时候，就立刻产生了第一个冲突，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法利赛人对耶稣所选召的这些人和他们在一起所做的事情有极大的质疑。所以就耶稣上一次我们分享到耶稣回应他们说，我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这个群体里面的人，这个呼召出来的新群体里面的人，是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接下来看到这个新群体和，既然他是从旧群体里面呼召出来的，他又和这个旧的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是洁净的冲突，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质疑耶稣去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所以他们是第一个冲突，是洁净的冲突。那接下来呢，还这两段经文就分别是另外两个冲突，是路加要描写的有关禁食的冲突和安息日的冲突，都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那种矛盾张力。而借助这两个矛盾张力，耶稣基督要讲明白的，在这里特别要讲明白的是，这个群体从旧的群体里呼召出来的新群体和他们本质的区别在哪里。然后最后就来到一个高潮，耶稣在这个群体中选择了十二个领袖，也就是当时神建立以色列民的那十二个支派啊。所以这一大段是在这样一个文脉下面来做进行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第一个是33到39节，这个新与旧的冲突是在这个耶稣所组建的新群体和旧群体发生的第二个冲突，就是有关禁食的冲突。有关禁食的冲突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33到39节，好吗？好，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们如果单独拿出一两节圣经出来分析，其实很难把握它真正的那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大的段落里面再去看它的每一个局部的话，你就更容易明白耶稣这里真正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先来看33到35节呢，是第一个冲突，有关禁食的冲突。这个冲突是起源于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这个他们说，有一个翻译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说什么呢？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我打了一个括号啊，他那边其实可以翻译成跟你在一起又吃又喝，所以这显然不是冲着他的门徒去的，对吧？是跟你在一起又吃又喝。那我们先来看看呢，法利赛人所讲到的这个禁食祈祷，在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面，他们是要强调什么？那显然他们是根据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他们的过去的历史啊，在旧约里面禁食的祷告啊，在明确的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个规定是在赎罪日啊，有个一个规定是在赎罪日，一年一度公共的禁食。那为什么要禁食呢？那如果你想到他把这个安排在赎罪日，你可能大概就有一些概念了，是因为这是一个全国人都承认他们的罪啊，神让以色列百姓承认他们的罪，悔改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时候。所以禁食祷告呢，是因为看到自己的罪难过的一种表现。在以色列旧约里面常常说他们披麻蒙灰，是吧？他们因为得罪了神就坐在那里难过哭泣。这个时候通常他们不是说我刻意我今天要不吃饭，而是说他们被感动，在那个时候他们吃不下饭，吃不下饭。所以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很注重禁食祷告的传统，非常的敬虔，但是我没懂里面的意思，我也跟着禁食，我以为禁食就是那天我就拼命的不吃饭，很痛苦不吃饭，但是我满脑子想的根本就不是神，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吃饭，我什么时候可以吃饭。所以24小时那个时间一到，哇，我吃的比我那空出来的那天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禁食祷告不是光不吃饭，禁食祷告是刻苦己心，为罪难过到不想吃饭，为罪难过到不想吃饭。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设立这样的禁食祷告的仪式不重要啊，往往我们会慢慢慢慢的在这种仪式里面最后来明白这是真意啊。我们没准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始禁食的时候也不明白，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后会慢慢慢慢的知道，禁食祷告是为了让我们专心在神面前，专心到一个程度我不想吃饭。那施洗约翰在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对不对？要等候那一位要来的基督。所以就会同样的和旧约里面他们就是每一次像以斯拉文士，像这些先知呼唤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甚至像约拿先知呼唤尼尼微人悔改的一样，他们的结果都是什么？他们会披麻蒙灰，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法利赛人看到约翰的门徒，他们在听到约翰传讲的悔改洗礼以后，他们痛苦的悔改他们的罪，难过禁食。所以这就是这里他们说的屡次禁食的背景。法利赛人说这个 political correct 啊，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的，我们一直以来的禁食就是这样的呀。然后他们加上了一句，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我们早就这样做了。这个时候冲突来了。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甚至在约翰来之前就规定每周两次，律法上是写了一年一次，法利赛人是每周两次。而且路加福音18章12节说他们禁食不是为了悔改，很清楚，很清楚，对不对？法利赛人禁食不是为了悔改，法利赛人甚至在向神说，我每周禁食2次，不像那个税吏。你哪里看到悔改？法利赛人，但是 法利赛人告诉耶稣，我们的门徒每周禁食两次。所以在他们的宗教领袖眼里面、哦、耶稣既然要招罪人悔改，他就应该让这些罪人为自己的罪难过痛哭禁食，对不对？但是这些罪人却和耶稣一起又吃又喝，所以这里面引发了耶稣跟他们的讨论，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筵席，耶稣基督带来的筵席和耶稣基督对禁食含义的真正成全。所以耶稣基督带来的筵席和耶稣基督对禁食真正意义的成全，我们一起来看啊。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法利赛人强调跟耶稣所强调的提起的禁食的这样的律法和他们的做法，其实是要向耶稣强调什么？禁食跟什么有关？他们认为禁食是跟悔改有关，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他们很强调这一点，他们也要提醒耶稣这一点，但是耶稣却让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什么？禁食与哀悼的关系。就是耶稣后面会讲哦，什么时候应该禁食，禁食与哀悼的关系。哎，你看这个里面有一点点小区别，对不对？法利赛人在他们眼里看禁食是跟悔改，只跟悔改有关系。耶稣不是说禁食跟悔改没有关系，耶稣也知道禁食跟悔改有关系，但是耶稣也要提醒他们，要把他们注意力转到禁食要跟哀悼有关系。那既然禁食跟哀悼有关系，那你会不会在一个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你带着一堆吹丧乐的人跑到人家结婚的筵席上去哀悼呢？是，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对不对？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是很晦气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这个新郎陪伴之人同在的比喻的这种讽刺性啊，向法利赛人讲出来。所以耶稣肯定禁食和哀悼是有关联的，所以才会有这么讽刺性的含义。然后接下来他要讲新郎和新郎陪伴，这是现在这个时候，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所带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改变。这个新时代的改变是悔改的罪人能够成为神筵席中被邀请的对象，是神子民的一份子，是现在是他们要庆祝他们赦罪喜乐的时候，他们正跟新郎在一起，他们正跟新郎在一起。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他用新郎指向拯救以色列人的神，因为这是旧约里面犹太人就很熟悉的一种比喻，对不对？然后他用和新郎关系密切的人来指向现在这些被神所救的人。那神跟神所救的人现在岂不应该在欢庆？而这个所欢庆的是路加福音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福音所带来的筵席。你会看到在很多福音书都会强调这个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在路加福音里面他特地的不停的用一个固定的方式在提醒我们，耶稣在他的事工当中用筵席的方式作为比喻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现在给他们带来的赦罪之恩的丰富和满足是现在就可以享受的。所以筵席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题之一啊，特别用来比喻神同在给他的子民带来属灵上的满足。那这种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候。然后耶稣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 那我们先要看哦，这个里面所讲到的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是指什么呢？是指什么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是吧？这个是不是说耶稣要上十字架，要离开他们？对。然后，那耶稣后来复活了呀。复活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还在进食呢？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离开他们，好像不仅仅是指耶稣上十字架哦，对不对？那应该怎么样来完全的去理解这个离开他们？所以耶稣说的这个离开他们呢，好像是一个有一个重叠的意思在这里面啊。他说日子将到，既形容他的死，的确有一天他要上十字架，是吧？那几天是最痛苦，门徒最痛苦的时候。但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乃至他后来死里复活之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真的变了，他进入到一个时代，是一个等候审判时代，也就是说审判也已经拉开序幕的时代。其实神的审判啊，在末后那一次日子，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来是完成的时候，但是审判拉开序幕是耶稣上十字架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主题就已经在了。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劝人悔改是说，神如今你们以前并不鉴察，是不是？但是如今却吩咐天下人悔改，因为神审判的序幕已经拉开了。在这个时候，耶稣也对他的门徒曾经说过，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啊！这个审判的大幕拉开了，那个他耶稣的门徒，这个时候虽然圣灵与他们同在，是吧？但是耶稣升天，门徒巴不得看见耶稣，但是却看不见，因为这个时候是他们在审判的这个序幕里面啊，所以人因神显出他的愤怒，在这个期间他们要哀悼。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耶稣上十字架那三天复活之前哀悼，他复活了以后，他象征着末日的审判已经开始了，而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哀悼，他们也等候，他们也渴望，他们也向人传讲，领人悔改。好，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他们要进食。所以那日的话呢，好像是不是一点呢，是一段，那段时期，也就是耶稣离开直到他再来的这段时期，耶稣的门徒将要看见耶稣所提及的各种审判到来之前的灾难。后面会讲到耶稣讲到的那个各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不是我们今天也在这个时期之内啊？说这些都不是最终的审判，但是却指向最终的审判，不时的不停的在提醒我们，神审判的序幕已经拉开了，神审判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所以现在吩咐人，用福音来吩咐人要悔改。所以我们操练进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进食，是我们巴不得看见我们的主，但是却看不见，是不是？而且我们也渴望这些人回转接受福音，所以我们是为了人回转接受福音祷告，也为了我们所热切盼望完全得赎的那一天，现在还未到来，但是我们盼望那一天到来，我们在祷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被神掳到外邦巴比伦和亚述巴比伦之地，直到几百年之久，70年归回，后来完全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后但是都一直在这个外邦人的统治之下，是不是？所以那段日子我们叫被掳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被掳本来是以色列人的罪， 他们执意要离开神，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罪的后果，但是即便是这个罪的后果，神仍然用这段被掳的时期作为一个预表，让教会现在在地上的教会也身处在一个被掳的世界中，被掳的状态当中。我们总在想，以色列人被灭，王国被灭，还有什么益处呢？神没有来救他们，那一段空窗期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其实被掳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主题。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我们的国大陆，中国大陆，我们看到香港曾经放兴旺的教会，现在都已经转到非常非常的很多很多的限制，或者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像从前的这种被掳的感觉，这种被掳的感觉。美国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曾经是这样的主流，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到处都是阻碍，到处都是边缘，到处都是对教会这种不友好或者压力，或者我们没有那种平安的岁月啊。被掳是一个提醒，被掳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有一段这样特别的时候，是我这里红字所写的，这段时候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在哪儿，但是我们却回不去。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他们知道他们的家在哪，对不对？他们就知道就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能回去。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家在那儿，但是他们就回不去。这是一个很深的主题啊，我让大家去慢慢，后面我们会再让大家思想。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禁食？为什么耶稣升天了之后门徒也在等候中禁食？其实这是一个神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但是耶稣现在来到的时候，他是要人要为赦罪之恩而跟他一起享受他的筵席，欢喜快乐的时候，所以现在当然不应该禁食啊，当然不应该禁食。接下来耶稣就跟他们讲到这个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啊，新旧的比喻，新旧的比喻，连续两个比喻啊是可以合在一起看的，一个是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第二个是新酒和旧皮带的比喻，是吧？我们先看新衣服，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这个比喻我们很熟悉，对不对？马可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里面都有这个比喻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当然了，这个仔细要很仔细啊，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有区别。路加在这里面讲的新衣服跟旧衣服的比喻是，他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作为补丁的材料补到旧衣服上，而在马可福音里面呢，说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提新衣服，马可福音纯粹就是说你把一块新布缝到旧衣服上。所以路加在这里面其实他比马可福音的那个同样的一个比喻又多了一重含义啊。那新的布缝在旧衣服上，是我们所知道的，它的缩水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没有缩过水的刚刚织出来的布缝在旧衣服上，旧衣服已经洗过好多遍，缩过很多次水，是吧？所以它缝在上面的时候，它再去洗的时候，它就把新衣服会缩水，那个旧衣服不缩水，所以新衣服是一块新布，新布就会越缩越小，然后就把旧衣服你补完等于没有补，因为他把旧的也会带烂，对不对？但路加在这里又加上了一个，你不仅仅是块新布啊，你这块新布是从哪里来的？是硬把一块新衣服剪下一块来的，那就有意思了啊。这个含义是新和旧啊互相之间的不相称，互相之间的不相称，而且两者不可混合，不可混合。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抗拒新时代当中耶稣的工作，他们是旧时代的代表， 而同时，路加在这里说，耶稣的新时代也拒绝旧的，所以两边都在拒绝彼此，两边都在拒绝彼此。如果你要修补那个旧的时代，唯一的办法是用新的完全取代旧的，用新的完全取代旧的。这个新和旧的对比，它不仅仅是在一个进食的礼仪上，而是表现在整个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在一两个礼仪，而是整个群体。耶稣说这个新的群体是从旧群体里面选召出来的，建立的，呼召出来建立的。这个新群体的特点就是什么？他们由什么组成？他们由罪人组成。他们由罪人组成，我在这里打双引号，罪人的意思是他们在法利赛人眼中看都是罪人，是被世人称为罪人，而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罪，但是他们回应耶稣的呼召。这个新群体充满了这样的人，都是由这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组成。而旧群体呢，是由谁组成啊？旧群体是由充满优越感的人组成。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我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啊。有一个牧师举过一句话，他非常非常的，他在讽刺有个牧师说，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博物馆。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博物馆。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或者你还没有信主，你想要来教会，你慢慢慢慢要了解教会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句话是对我最大的提醒，他不断地在提醒我，教会是罪人的医院，不是圣人的博物馆。所以教会是神设立、神呼召出来的群体，他对这个群体是有要求的。如果说神对这个群体的要求，他的特别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教会神呼召出来的群体是有包容性的，对不对？他都是让这些社会被抛弃的边缘化的人被包容进来，是吧？这些不洁净的人，这些瘫痪最压制的人和这些税吏，是吧？他们被包容进教会，这是教会包容的那一面。但是这不代表教会什么都包容。教会的原则就是他有排他性，他的排他性就是这里面的人都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前，他必须放下他的旧的价值观，他不能够把这两种混合在一起，他不能够把这两种混合在一起啊！如果你想带着你的旧模式、旧想法，你对神的那种旧的期待，你想来到教会去承接新的福音，你就会被这个旧的撑破。同时你要知道，教会也有它的价值观，你会渐渐地发现，如果你不断地用这个旧的想要去跟这个教会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者不能相混。你不断地向教会的人宣扬说，我们是怎样的圣人，我们是骄傲在教会里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骄傲能够行得开的地方，这是一个，所以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这个新的衣服啊，新的衣服去为你的想法服务，去为你的想法服务。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讲到说，当我们选择加入这个耶稣所建立的新群体，你要知道 在这个新群体当中，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不是突然之间啊，而是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的旧的想法，你的旧有的价值观，那些阻碍你在福音里面健康成长的旧的价值观会不断地被挑战。你要做好这个准备，这是一个新群体，你要知道你来到了一个 Welcome to the Hospital of Sinners。如果你来到教会，对不起，欢迎来到罪人的医院。这就是你对教会的期待。耶稣说，你要知道你生命中的那些旧的想法会不断地被福音带来的张力所撑破。你可以去想一想，你对你的儿女，你对财富，你对名誉，你对骄傲地位，你所有的这些想法，只要你在教会，你想委身在这个教会，你在委身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你就会不断地被挑战，而这些是拦阻你认识神而也领受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拦阻。所以这个福音有排他性的，对不对？他接纳所有的人来，所有承认自己的罪到上帝面前，你看到他的包容性，对不对？那种无可想象的，那种仇人都可以坐在一个教会里面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他们可以坐在一个 table 一起吃饭，但是这不代表福音没有排他性。福音的排他性就是你要不断地被这个福音挑战，你的旧的东西要不断地被这个新的所撑破。39节啊，耶稣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句话我以前很难理解啊，很难理解。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如果我们尝试把它放在我们刚才的这个文脉里面，你大概就有点明白。他说的是啊，犹太旧制度下面的犹太宗教领袖啊，他们习惯了在旧的规条和群体制度里面。这些规条是他们从摩西律法演绎出来的，目的是让他们从平民老百姓，犹太人的 lay person 平民老百姓当中分别出来，让他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显得位置很高的一种制度。习惯了这种制度的人，他不想喝新酒，因为他说旧的是好的。所以面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种新的群体，新的制度，漠视神的救恩，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回答是拒绝。所以你就明白这里面的冲突在哪里啊。所以我们上面讲到了这个新与旧的冲突啊，新与旧的冲突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来到教会的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当然它是非常非常的包容，非常非常的爱，非常非常的温馨，非常非常的满足，是不是？但是只有当我们的这些旧的东西被突破以后，我们才能得到更大的满足。教会不是和稀泥的地方，教会是使人得到福音真正的满足的地方。所以神要不断地对我们动手术。接下来呢，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争论啊，关于这个新群体，就转向第二个争论，就是有关安息日的争论。所以我们上面讲到了洁净的争论，对不对？冲突，禁食的冲突和安息日的冲突，洁净的冲突和禁食的冲突，耶稣都借着这个冲突讲述了他关于这个新群体的特别的启示，对不对？接下来关于安息日的冲突又非常有意思啊。路加集中的把两个耶稣和法利赛人安息日的冲突集中在一起放在这里啊，集中在一起放在这里。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安息日和法利赛人的冲突有很多次，但是在放在这里的这两段经文，在6:1-5和6:6-11啊，分别对应两个 摩西旧约里面有关安息日的经文。我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啊，旧约里面安息日的起源是从哪里来？大家想，你能想到的最早提到安息日的，或者最长的提到安息日的是在哪里？最明确的提到安息日的，哦，那个是一句啊，《创世纪》一章啊，二章一到三节是吧？那就提到了一个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呢，十诫的地方很长的提到了安息日，而且提到了几次？对，因为在西乃山出埃及记提到一次，后来后面有很多细则，对不对？安息日细则，但是在申命记又重新的重复了一次，对不对？所以在出埃及，以色列人带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安息日被作为摩西的律法颁布下来，是在十诫的第四条啊，十诫第四条。所以摩西五经里面啊，安息日是这两次提到，第一次是神的创造，第二次是神的救赎。大家不要忘记，在出埃及记提到安息日的时候，也同样提到了创世纪里面神的创造。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安息日多了一重含义，是什么？神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们要把安息日设为圣日。好，所以在摩西律法的背景里面，摩西五经的背景里面，安息日的设立是纪念神创造的大能和他拯救的大能，是吧？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神创造的大能和神进入了他自己的安息，而后面出埃及记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拯救的大能，用大能把他们领出来，要让他们进入与自己的安息。所以路加这两个安息日的冲突的记载啊，分别回应了摩西五经里面这两个安息日设立的意义，安息日设立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是在一到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第一个冲突是安息日里面掐麦穗的事情啊，起源于这个。好，路加在这里说有一个安息日啊，下面十第六节他又说又有一个安息日啊，所以暗示路加是挑出两段记载特别放在这里啊，他们不一定是时间上完全跟前后是从先到后的啊，但是路加特意挑出两个安息日记载啊，他突出了同一个主题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记载，耶稣路加说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啊。这个安息日里面，耶稣门徒可能跟着耶稣要到会堂去，正在去往要去服侍的途中啊，非常的饥饿，非常的饥饿。我们现在的生产是极大的丰富了，极大的丰富了。其实，不久以前啊，我们就还想到大概八九十年以前吧，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连美国都有很多人是吃不饱的，早上起来是没有早餐，或者一天只能吃一顿 你没有想象过那样的日子啊，没有想象过那样的日子。这个科技的发达，很多很多的那个和平，造成了我们今天那个食物不在那个，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啊，真的很多的人很穷困啊，他的门徒他们去服侍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非常的饥饿。你看到他把麦穗的，哦，现在是收麦子的时候是吧？现在在国内是收麦子的时候，正是四五月份收麦子的时候，这个麦子的外壳搓掉了啊，上面的穗外壳搓掉。我知道麦子是很容易发芽的，对吧？它不能够沾水，它长的时候，但是它冒在上面那个麦穗呢，你把它搓掉啊，生吃里面的麦粒啊。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吃得下去啊，但是门徒就是这么样吃了啊。摩西律法它规定啊，每个人的田不能够完全割尽，是吧？这个时候是割麦子的时候，他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你们不可割尽田间的麦子和地上遗留的麦，掉在地上的麦穗也不要去捡啊，让这些经过你麦田的饥饿的人可以吃，和穷苦的人他们来捡。这就是路德的他们的那个捡麦穗的来源啊。所以路经一地的旅客是完全可以从麦田中拾麦穗来吃的，他们也可以捡，也可以啊掐啊，都可以的。但是法利赛人的眼中看来是什么呢？他们的矛盾不是说你不能够在别人的田里掐麦穗啊，他们是说你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不仅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对安息日的解释是这样的，这是法利赛人的逻辑啊。捡起麦穗或者掐麦穗是一个动作，它代表收割啊。那注意啊，用手搓是第二个动作，代表你有一个打鼓的东西把麦粒儿外皮去掉，剩下里面的那个。所以这两个都是工作啊。你怎么吃到麦穗呢？你不能那个直接用嘴咬吧？你做两个东西都是工作啊。这是法利赛人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同意的啊。所有的犹太拉比都同意这种解释。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文宗教里面一个比较激进的支派，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的啊。如果你要比喻的话，有点。像今天伊斯兰阿富汗的塔利班是吧，因为塔利班的意思就是神学生，就是很热衷于学神学的人，神学生。法利赛人他们规定的这个工作，他们是用这个解释连到了十诫里面，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所以他们来告诉耶稣，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这个问题它不仅仅代表法利赛人对这些规条的执着，对于这些细节的执着，其实更主要的是代表他们向耶稣表明，嘿，谁有解释安息日条例的权柄？我们。因为他们的解释也不是全以色列人都能接受，也不是所有以色列的拉比都能接受，是吧？他现在来告诉耶稣这个，其实是要告诉耶稣，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我们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暗暗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耶稣对他们说，这个比喻其实很难理解的，他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耶稣强调拿出了撒母耳记大卫逃亡的一段经历来向法利赛人说啊。首先法利赛人同意这段经历，法利赛人显然对这段经历没有其他的解释，耶稣把这段经历拿出来对他们说，是在撒母耳记21:1-6啊。我们知道大卫紧急逃亡扫罗的追杀是吧，他得到约拿丹的报信，紧急逃亡的过程当中带着几个随从，他们因为你想想看那种逃亡的经历，他们没有方向， 不是，然后很多的复杂的事情发生啊，他们又不敢投靠任何的人啊，所以他们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来到挪伯的祭司那里啊，就是这个旷野里面这个地方是没有吃的东西的，人是会死在那里的。大卫在那个地方经过，他特别的请祭司拿饼给他吃，但是耶稣说了，这个饼不是一般的饼，在那里没有其他的饼，这个饼是摩西律法规定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的饼，因为这是利未记24:9说的，圣饼要在圣处由祭司来吃。那摩西就问法利赛人，他们啊，耶稣问法利赛人，他们逃亡到那里，他们可以吃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卫逃亡精疲力竭，当时又没有别的饼，亚西米勒把陈设饼给大卫和随从吃了，这点耶稣和法利赛人都同意。那问题是，这点隐含了什么呢？这点隐含了一个问题啊。当安息日，一个人因为极度的饥饿和身体需要，可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能吃的圣饼？好在安息日这一天能够继续荣耀侍奉神。我们不能够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耶稣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律法的制定者，他也是律法的诠释者，他知道为什么要设定安息日的条例。所以我们跟着这个来到创立安息日的主面前，我们来聆听为什么他当时要创立安息日的条例。特别的，耶稣在这里，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整个这个冲突的重点。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回应的重点在于，人子的权柄是超越圣殿的礼仪的，是吧？在刚才他举出来的那个例子里面，陈设饼是圣殿的礼仪，是写在摩西律法里面的，对不对？但是人子是颁布这些礼仪的，人子的权柄也是超越圣殿的礼仪的。他不是要推翻这个礼仪啊，他是说他要揭示出这个礼仪真正的含义啊。这句话的重点在于两个词，一个是人子，一个是主，一个是主。人子这个词其实不是人的儿子，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在旧约里面它指向两个含义，第一个它用来形容那位大有权柄创造天地将要来审判的主，是吧？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7:13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是一个特指，是一个专称，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所以他是那位将要降临审判全地的大能的主。而且人子又是耶稣对自己自称第三多的一个称呼，所以是代表他完成了神的使命，他是从天而降，他是来自于天上，所以人子的意思是他来自于天上，而且他又完成了他的使命，死里复活之后他降为至卑，是吧？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他回到升到天上去，加冕万王之王，这样一个双重身份。他的本质是在天，但是他又升天。而这里面他说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那个词，在旧约里面就是他们对神的称呼 Adonai， 主人子是安息日的 Adonai， 这是提醒他们耶稣的超越的身份，这是以色列人对神的称呼。 所以耶稣的回答是，尝试去理解他的逻辑是，既然大卫可以在安息日在圣殿吃祭司才能吃的陈设饼，神让他吃了，那么大卫的那一位后裔人子，就是被预言的那一位后裔人子，他岂不更有权势安息日的权柄吗？他应该成为安息日的权柄，整个安息日条例的解释的权柄所在，因为他是创造又来救赎又要审判人的主。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讲到人子正是安息日所指向的那位创造主，他配受安息日一切的敬拜和尊崇，不可做所有的工作是为了敬拜他。他也正在运用安息日的主这个权柄，在安息日施行赐人生命的工作，为了让人可以进入他所设立的安息。这为什么这样去理解呢？因为你看平行的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哦，同样的记载里面，它前面多了一句话。如果熟悉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2:27-28啊，它多了一句话，在路加的这个记载前面，它多了一句话，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这个解释就比较完全了，是吧？这个解释比较完全。耶稣在这里，他借助法利赛人跟他的冲突，他要讲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安息日是为神设立的，神六日创造，分别第七日为圣，为圣安息日，是为了让他所创造的人进入与他同在的安息。”如果这些人都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就不是安息日设立的原意，也不是安息日不要工作的原意。所以他特定的说，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安息日里面所规定的工作，是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来解释的，不是由你们来解释的。OK， 所以在今天他看到这些人都在罪恶的捆绑里面，都在这些里面，他们在这神要给他们自由。所以在前面路加福音我们讲到他在拿撒勒会堂的那个宣告，我们还是要记住那个是一个大纲领啊。神要他，耶稣宣告了以赛亚书61:1-2的成就，是吧？他要使一切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要带人进入他的安息。这正是安息日神要做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来到他面前进入他的安息，明白？好，接下来第二个记录啊，在我们再读一下啊。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那里有一个右手枯干，有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如果能顺着我们刚才的那个1-5的分享，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就容易一点了，是不是？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规条，是有关摩西设立的这个救赎的纪念，救赎的安息日，纪念神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救赎以色列人大能的这个安息日啊。那第二个含义就是安息日的第二个含义，神救赎以色列人 让他们从埃及出来，可以去敬拜侍奉自己，可以去服侍神。所以神是在安息日是赐人生命的主，神不仅是创造的主，神也是赐人生命的主。这个人右手枯干是说他最有力量的手，他没有办法工作，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他被压制，他被压制。而且你明显感到耶稣在这里他治病不是简单的为这个人哦，他可以用很多办法，他可以偷偷把这个人叫到一边，是不是把他的手治好，对不对？你看他显然不是在做这件事儿，对不对？今天对我们来看来，耶稣这样做有点好像不近人情，他让这个人什么出来站在大庭广众中间。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他说法利赛人要窥探耶稣啊，他用的词就像诗篇里面讲到的这个设陷阱要捕要让义人掉下去的那些恶人，就是这样做的。摩西律法并没有禁止在安息日治病啊，但是法利赛派把医治也列入工作，安息日啊不是紧急救命的药，是不能吃的啊，那个涂抹的膏油就不是紧急治病的啊，不是紧急救命的啊，不是紧急救命的啊。他们也不是说反对说你那个人生命有危险了你安息日不能治啊，但是他们说你这些患病你治病不是立刻要死啊，这些都不能做，因为医治也列入了工作。但是耶稣说他们对百姓误导了安息日的规条，他拦阻了百姓来领受神的救赎，这是冲突的关键。法利赛人不让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最主要在耶稣眼里看是他们拦阻了这些百姓得到神的救赎，在这一点上他是绝对绝对要冲破法利赛人的拦阻啊。所以法利赛人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他让这个人站在当中是要让他的痊愈作为例证，他要向百姓和法利赛人讲明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法利赛人关心的是安息日不能做什么，耶稣却从颁布安息日原本的神的心意的角度出发，让大家去关心安息日应该做什么。行善救命，它反映出神要拯救人，神要赐给人生命，让人自由地来到他面前，享受与他的同在，离开罪，离开压制捆绑他们的势力。这是神的怜悯和他要赐人生命的大能。而行恶和害命呢，就是接下来路加要讲到的法利赛人心里的意念。法利赛人已经在心里想什么？怎么样除掉耶稣？所以这是害命，对不对？他不仅不让百姓接受神的救赎，来到神面前，他不仅抵挡神的救赎，甚至他要害救赎主的命。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害命，行恶害命。所以他如此愤怒地看着他们，耶稣的愤怒是给他们最后的机会。我经常说神对我们发怒可能也是一种怜悯呢。神最大的怒气是什么？神不再向我们发怒，神任凭我们。耶稣在地上呢，所有的怒气，甚至他到圣殿里面拿鞭子抽打，都不是神最大的发怒，阿们，甚至都带着他的怜悯。他希望以色列人知道安息日真正的含义，安息日是得生命的时候，所以他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得生命，这是他对安息日真正权威性的解释。但是这句话直接挑战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在犹太社会中的地位，竟然促使他们在安息日就决定要行恶害命，所以他们自己 定了自己的罪。路加也用这句话，他引到了下文，耶稣就从他们转向了选召他自己的门徒，他重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后面接下来就是他选出了代表，然后又向这个新的群体颁布了一个守则，就是我们后面第六章的平原宝训啊，平原宝训。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谢谢。